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十一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在讲第七品，在讲寻法品。在讲寻法品的时候呢，主要是宣讲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如何通过这个清净的发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为了自求佛道，然后呢舍弃一切这个财物，舍弃一切生命，如是的话寻求正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是讲舍物舍身而求法。久远之前，与印度卢耶远梵斯国王执政之地上，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净饭施主，财富广积，犹如多闻天子。首先交代呢，在这个久远之前，在印度卢耶远梵斯国王执政的时候呢，本师释迦佛转生为一个叫做可以说是个净饭的这个施主。净饭施主呢，他这个财富呢非常的广大，犹如这个非常的就是说多，犹如这个多闻天子一般。他经常前往大海取宝，以种种珍宝满众生所愿。他有次将从宝舟中所得之一串珍珠项链送与国王，国王非常欢喜。而施主恰于此时听到国王公主以美妙音声正唱诵善说之际，那么有一次他可以说是这个把从宝中当中得到一串这个非常昂贵的珍珠项链可以说进贡给国王，送给国王的时候呢，那么就恰巧在王宫当中听到了这个国王的公主以美妙的音声唱诵这个佛偈，或者唱诵这个善说的偈颂。他一听闻便立刻生大欢喜心，以致汗毛直竖。回到家后，他对任何美食都失去兴趣，只整日琢磨佛法大义。那么他一听到这样一种这个善说，听到这样佛偈之后呢，因为这个可以说术士的善根，内心当中呢可以说是术士呢对这个佛法可以说是历历追求的缘故，一听到这样一种佛法之后呢，马上就是这个升起很大的这个信心，乃至于呢汗毛直竖。回到家之后呢，他一直琢磨这样的一个佛法大义，乃至于对美食啊、对于睡眠等等这一方面都失去了兴趣了。他心中想到，我于12年中积蓄财宝，但却从未获得过善说法宝，辛辛苦苦积累这些石头有何意义？善说方才堪称真正珍宝。那么他自己想呢，我在12年当中可以说非常精勤的积累各种各样的财宝，但是呢就是这个善说的财宝呢，善说的法宝呢从来没有积累过，从来也没有这个想到过，也从来不了解。所以说呢他自己现在开始反省呢，就说是辛辛苦苦积累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名字叫做珍宝，实际上是石头的这样一种这个东西有什么样用呢？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什么用，可以说善说佛法才是真正的这个珍宝。施主立即派人前往公主处寻求善法，公主却说，所谓善说者必得以财富为代价才可换得，将你十二年中所集珍宝全部送于我后，我才可将善法传授于你。那么他自己呢实在忍不住了，就派人去这个公主那个地方去这个联络能不能在他面前呢寻求这个善法。公主说呢可以说寻求善说也可以，但是必须要有规矩。什么规矩呢？如果你要得到善说呢，必须要以财富作为代价来交换，那么可以。怎么样交换呢？一点点的财宝是不行的，你十二年当中得到的这个所有珍宝全部送给我，那么我可以把这个佛法传授给你的。您说呢，在这个寻求善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在以前在看这个本师在看这个莲花大师本身传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记载嘛。当时这个玉藏娘波去这个拉萨的时候，去拉萨的时候呢，其他的几个大德呢想到他面前这个求法，他说呢可以，要不然呢就是通过这个善说通过这个什么财宝来换这个佛法，要不然以通过佛法来换佛法。他就通过这个方面呢进行的这个宣传，也就是说呢要得到一个善说佛法的话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施主闻言心中大喜过望，他连忙把多年积累所得全部取出，又亲往王宫欲听受善说。 施主听了之后呢，决定呢就是这个可以得到正法，所以说他非常的欢喜，他根本不在乎像这样的话十二年当中积累的这个财富，因为他前面在派人去公主那里那地方联系的时候呢，他已经这个想通了，已经想得很清楚了，辛辛苦苦积的这些师徒没有什么意义啊，真正获得这个佛法呢才是有意义的，所以说他听到这种条件之后呢，没有加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考虑，马上就答应了。他连忙把多年积累所得全部取出，又亲往王宫欲听受善说。国王此时向施主询问道：如此善说可谓遍满大地，而财富却需历尽千辛万苦获取，你这样做有何企图？缺乏财富只拥有善说，难道可以之为实？那么就是国王看到他的举动之后呢，就有点想不通啊。为什么想不通呢？他认为这样一种善说呢，公主口里所讲的这些这个佛迹啊，这种善说呢到处都有，那为什么就是你自己对他这么这个重视呢？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财富是十二年当中辛辛苦苦每一次呢都是出生入死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得到的，那么就是说财富是非常难得的，善说呢是非常多的，那么你这样做有什么企图呢？有什么好处呢？你把这些所有的财富供养出去，拥有了一点点的善说，那么这个善说难道可以用来当饮食吗？他就是这个想不通。实际上国王这种想法呢代表了绝大多数没有智慧人的这个内心当中的想法，实际上他们就不知道财富和这个佛法之间的这个可以说是殊胜的差别。财富呢只能够满足可以说一生一世或短时间的所需，而这样的一个善说呢可以满足生生世世的这样所需。财富呢可以引来这样的种种过患啊，而这样的一种善说呢迎来种种的功德。所以说如果从方方面面观察思考之后呢，我们就知道，那么即便是说这个在这个缺乏财富当中死去，但是呢如果是为了听闻正法，如果内心当中拥有了正法的正见，即便是死去了，那么也是绝对会转身散去，或者说是绝对会获得解脱的。那么这个方面智者和愚者之间的想法呢就有很多的。那么现在我们如果也以为善说遍满大地啊，这个地方也有讲法的，那个地方也有讲法的，西藏汉地哪个地方都有讲法的，那么这个方面佛法呢就说这个很容易寻找，但是财富是不是很难寻找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可以说一种这个不了解殊胜正法含义的。一方面呢，就说是这个显现上面好像是这个到处都有讲佛法，但是你自己能不能够获得佛法，内心当中能不能够掌握这样佛法的正见啊，这个还需要考虑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讲熏法品的时候，也是再三的这个提及啊，再三的提醒。实际上听闻正法的这个时间呢，现在看起来到处都有，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可以说随随便便可以听得到的。但是如果错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去寻找真正的善说，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你寻找一处的时候呢，也许讲解的方式啊，或者可以说是他内心当中的这个智慧，不一定就能够满足你自己的愿望。所以说呢，在有这个机会的时候，还是立立的寻求善说呢是非常好的。施主回答说：能隐身贪嗔痴三毒之珍宝，就有何用？唯有善说才能遣除过失，承办功德。善说之宝，大地即便遍布珍宝，也无法与其等价。施主对他的回答就是说什么呢？他说是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所谓的财富，所谓的珍宝呢，它是一种引发三毒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源啊，就珍宝是能够引发可以说是这个三毒的根源。一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其他很多道友也是这样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说什么呢？实际上看到这些黄金的时候呢，看到这些所谓的珠宝的时候呢，一看到之后自然而然升起一个贪心的啊，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一般的这个渔夫，一般的这个凡夫，内心当中没有智慧，没有熏习过佛法的正见，看到这些这个可以说发亮的这个珍珠啊，或者看到这些，比如说这些这个这些黄金啊，看到这些宝物的时候呢，内心马上就是引发一个非常喜欢这个拥有，或者就是说升起一种贪欲心的。然后如果真正有了这样一种贪欲心自己的这样这个贪心无法控制的时候呢，那么就会这个引发嗔恨心，也就是自己去寻找的时候，如果找不到的话，就会引发这个嗔恨心等等。所以说实际上这样一种珍宝呢，看起来呢能够满足自己暂时的这个愿望，但是真正观察在世间当中呢，它就是一个引发贪嗔痴的因。我们看一下历史上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杀人越货的，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打家劫舍的，这样一种事情是来自于什么？就是来自于自己财富，来自于这样一种这个珍宝。别人抢的时候呢，他是通过贪嗔痴引发的。那么你被抢的时候，你舍不得给，然后别人把你杀掉，这个也是对这样一种宝物的这个贪心引发的。所以说呢，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珍宝呢，就会引发贪嗔痴对，不管是自己他人，反正是有贪执的渔夫呢，都是因此而升起各种各样的过患。 办。所以说呢，有智者他通过方方面面做考虑之后呢，他就说呢，这个珍宝确确实实引发贪嗔痴的根源，不是从嘴口上说的，内心当中就是这样认识的。唯有善说才能遣除过失，成办功德。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一个人拥有了善说，拥有这样一种种的佛法的智慧，他可以遣除种种过失。最初的时候一听闻呢，那么他可以说就了知道取舍之处了。佛法就是这样让你知道取舍。那么不知道佛法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取舍的，什么该取，什么该舍，完全不知道。比如说呢，一听到佛法之前呢，那么就说是轮回应该舍，涅槃应该取，这方面不知道的。听完佛法之后呢，轮回应该舍，涅槃应该取。这方面就一下子就非常清楚，所以从一下子呢马上就知道这个取舍之处，该遣除的粗大的过失呢，在听闻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遣除，然后在进行思维断除的争议之后呢，那么像这样一种怀疑，像这样种种的这个邪见呢，又可以遣除，可以获得正见，然后最后可以说正悟的时候呢，烦恼障所知障可以遣除，然后呢种种的功德可以获得，这方面全部都是善说而引发的。所以说呢，善说能够遣除过失，能够承担功德，善说之宝大地即便遍布珍宝，也是无法与其等价的。就是说一句善说，就是说它的这个价值和这个大地当中遍满珍宝这个价值比较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善说的价值远远超过大地上遍布珍宝的这个价值。得到所求善说后，施主将教言书写于经纸之上，并到处广泛弘扬。那么他通过12年的珍宝在公主面前换取了善说，他自己呢就说一方面羞耻，一方面呢把这样的一种善说呢写在经纸上面，广泛的弘扬。也就是说不单单是自己获利，而且让一切众生呢，可以说有缘分的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这样一种利益。当时为施主传授教言之公主，即为后来之舍利子比丘。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西武国王，居住于四宝所成宫殿里。他一直如理如法主持国政，又喜行布施，对病人及无依无护之人，更是格外关爱照顾。那么久远之前呢，佛陀曾转为西武国王，他自己呢，一方面呢财富非常圆满，一方面他自己呢非常喜欢这样救济别人，非常喜欢布施，所以说呢，一方面呢赐予这样一种这个财物，一方面呢对无依无靠的这样一个这个人乞丐或者病人呢，更加可以说关爱有加。在其倡导下，大众皆力行十善法，以致转生天人者寓意增多。第四天为观察他发心真伪，就幻化成罗刹形象来到王宫顶上，说道：诸行无常，有生有灭。那么在他的倡导之下呢，他的这个人民全部是断尽恶业，全部行持善法，所以说呢堕了恶趣的这些人呢几乎没有，他们死了之后呢，纷纷的转生到天上。第四天也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 他为了观察这个下面的这个西武国王，是为了就说是什么转生天界，这样一座善法呢，还是为了其他的，或者就是说他自己真正的为了求菩提而可以说行持善法呢？他为了观察这样一种这个国王的心呢，就幻化成一个罗刹形象，来到了王宫顶上，就说了一半句佛法，就是诸行无常，有生有灭。国王听到后惊喜万分，他心想：是谁在为我打开涅槃之门，宣说菩提之道？那么他听了之后呢，非常欢喜。他就心中想呢，那么这个佛法这一两句佛法呢，实际上是这个能够获证这个涅槃的一种方便，也就是说是能够打开涅槃之门的这样一种方便。那么谁宣讲的呢？是谁在宣讲行持菩萨的这个行持菩提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方便呢？他连忙合掌恭请道：好友，请继续宣说偈文。罗刹趁机要挟说：我现今饥饿至极，必得以人心鲜血肉为食后才可宣说。那么他可以说是马上，这个国王马上就请求这个个说法者能够马上再继续宣讲后面的这样寄送。罗刹就曾经说呢，说法是可以，但是现在我非常饥饿了，那么吃了心鲜血肉吃饱之后呢，才可以继续宣讲的。国王则想到，损害别人当然不合理，为得佛法我必须布施自己。那么他自己提到的要求就是心鲜血肉，那么心鲜血肉这个地方的来源是什么呢？肯定是还没有死的人呢，没有死的人在他的身上才可以得到心鲜血肉。但是呢，如果就是说把别人杀死获得心鲜血肉呢，绝对是不应道理的，违背佛法，也违背这个就是国王他自己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菩提心。所以说呢，他自己想到呢，明明就是应该是我自己布施血肉的时候到了，那么我自己为了得到佛法也必须布施自己的血肉。 得到国王施生允诺后，罗刹完整将偈文说出。诸行无常，有生有灭，生后灭尽，寂灭极乐。这个宋词呢，以前呢也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宣讲过吧。相当一切万法呢都是这个无常的，有生就有灭。那么就是在这个生灭生灭灭尽当中灭尽之后呢，就会有涅槃。涅槃呢就是这个快乐的本体。国王得法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溢于言表。他心想，此法乃真实涅槃门啊，菩提道是诸佛菩萨所修持之圣道。国王听了之后呢，他就对这个法呢升起很大的信心。这个法呢，确确实实是这个能够获得涅槃的殊胜的方便，确确实实能够去向这个无常大菩提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这个方便道。所以说，也是一切诸佛菩萨修持的圣道。以前的诸佛通过修持这个成佛，现在的菩萨呢修持这样偈颂即将成佛。所以说呢，听到这个之后呢，就是非常的高兴。一想到这些，他便立刻用刀割下自己胸口之肉，奉献与罗刹。罗刹吃下之后感觉未饱，他就欲将全身血肉供奉罗刹。施主在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后，就对罗刹说道，我可将全身割舍于你。那么他听了这个之后呢，马上用刀把自己胸口的肉呢首先割下来给罗刹吃。罗刹吃完之后呢，感觉也就还没有饱，然后呢就说这个国王就认为呢，既然他没吃饱的话，那么为了报答他的恩德，应该把我的全身的血肉全部供养给他。他下这个决心之后呢，你开始为了获得无上菩提而发愿，就是以此这样一种这个布施供养的善根呢，愿能够获得无上的菩提果。发愿之后呢，他就对罗刹表白呢，我可以把全身的肉呢全部让你吃掉。此时大地六次震动，天人亦降下花雨。第十天心中想到，我再如此刁难下去，恐非合理，还是到此为止。当他一发完这个愿之后呢，大地就开始就是这个六次的震动，然后呢天人呢就开始降下这个花雨。第四天心中也开始想呢，本来呢是来为了试探这个菩萨的这个心是否清净，但是此时看来的话，他的心确确实实已经非常清净的，所以说再刁难下去，这样做下去，再让他受苦呢，这方面是不合理的，所以说他就决定了再到此为止。于是他便对国王说，你割舍生肉，心中是否有不悦情绪？国王回答道：我绝无不悦之意，我只不过对地狱众生心生悲悯而已。你如此说来，有谁会信？国王答道：我所说者皆为第十语，当然会令人相信。第十天穷追不舍，既如此，你不妨以第十语令身体恢复。那么罗刹呢，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该终止的时候，他就问国王，那么你割舍自己的生肉，那么内心当中是不是有这个不喜欢不悦或者是痛苦的这样情绪呢？国王说呢，没有什么不悦的情绪啊，学姐内心当中呢对自己割舍生肉这方面呢没有什么不悦的，只不过是原自己割生肉的这样一种痛苦呢，想到了这样一种地狱众生的这个难以忍受的痛苦，因此呢对于地狱当中的这个痛苦呢，升起了可以说这个节制的这个大悲悯之心。那么就说罗刹就说呢，谁会相信呢？他说呢，我说这些全第十语是能够让人相信的。第十天呢，这个时候就说，既然如此呢，那么你可以用第十语来让你的身体恢复吧。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是第十语，你的身体自然恢复；如果你的这个是假话呢，你的这个身体就不会恢复了。国王就发愿说，我舍弃生肉并无不悦心态，对受苦众生我反而更增上悲心，以此第十力加持，愿我身体恢复如初。那么国王就开始发愿了，割生肉呢确确实实呢没有丝毫不悦的心态，那么我自己可以说是对这个受苦的众生更加增上悲心呢，这个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话，那么愿我自己的身体呢马上恢复如初。言毕身躯即告复原。第十天高兴地现出天身，并解释道，我非以恶心损害你，我为令你心生欢喜才如此行事。那么这个时候呢，第十天确实非常的欢喜，他就知道菩萨的内心呢可以说从刚开始到现在的都是非常的清净的。他就说呢，我不是通过害心不是通过恶心来损害你的。那么以前我们在学的公案当中呢，有些第十天他就是以恶心来让菩萨布施嘛，结果他自己堕落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时候第十天就他解释的时候呢，我根本不是以这个恶心来损害你的，我是让你心生欢喜就你自己呢可以说 听到了佛法，心生欢喜；布施僧肉啊，心生欢喜啊。然后呢，发愿求菩提道，也是心生欢喜。所以说，表面上你自己呢，因为割僧肉呢啊，感受了痛苦，但是你的内心当中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呢啊，升起了很多次的欢喜心。所以说我为你生心欢喜才如此行之的，以你所有之精进力，你必会有所成就。待你正果时，请勿遗忘遗忘我，并请常垂怜意念我。那么就是这个第四天又继续讲了，通过你现在这种精进的话，是绝对会成佛的。那么当你成佛的时候呢，请你不要遗忘我，一定要度化我一定要度化我。那么请你呢，就是恒常的这个通过怜悯心的意念我，给我加持，让我入道。就是这样，在菩萨面前呢，一方面是属于一种这个道歉吧，一方面呢也是一种发一个殊胜的愿就是说菩萨在因地的时候行持菩萨道了，绝对会成佛的。所以说呢，就愿菩萨在成佛之后呢可以说通过这次的这样一种这个善缘，所结的善缘呢，能够将这个他本人呢从轮回当中解救出来。第四天说完即隐身不见。有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另一西武国王，日常行持四季，经与上文大同小异，所不同者在于，那么就是说还有一次呢，佛又转为西武国王。那么前面呢，他自己获得圆满的享受，或者说恒时呢，就是说关爱众生恒时呢，就是说是这个帮助众生的这方面的事迹呢和前面相同的。不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罗刹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罗刹吧。像这样罗刹他自己就说是宣讲了前记佛法之后呢，国王想听后半记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些这个条件吧。那他提的条件从这个方面不一样，国王的行持呢也有所不同。第十天对国王说，你做我弟子对我有何利益？我欲加害你，如你答应此要求，我即可为你传法。第十天就国王讲呢，你在我面前听法，你要做我的弟子，对我有什么利益呢？如果你要做我的这个弟子的话，那么我要伤害你，我要吃你，那么我也不一定吃吧，像这样我要这个伤害你，像这样的话你如果能够答应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非常痛快的答应，没有任何条件的答应我伤害你的话，那么我可以为你传法。国王答应说，不管你欲何求，只要能为我传法，我可满足你一切愿望。第十天随即说道，为得此法，印在两木板上各定千根四寸铁针，你应加于其中安眠。那么第十天呢就提出一个要求，那么为了如果要得到我的正法的话，你在两个木板上面呢各定各定这个一千根四寸长的这个铁钉，那么你应该在这个两个木板中间就是躺卧，应该呢被两个木板夹在中间，像这样的话你在里面就是这个安眠，如果做到这个呢就可以去给你传法。在如此惨烈苦行中，国王依然不忘发愿得无上菩提。国王就这样做了，他为了得法了，就这样做了。那么在感受如此痛苦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呢，国王还是没有忘记就是发愿，也就是说他自己就在感受痛苦的时候呢，正知正念是根本没有这个思维的。他的正知正念是什么呢？他的正知正念就是为了得到无上佛果而发愿，这样一种这个发菩提心发菩萨愿呢，像这样一种正知正念是根本没有思维的。此时大地震动，而国王亦以说第十语之力，令自身躯躯体恢复如前。那么这个时候大地震动，那么最后呢，通过一文一答的方式，国王说第十语，那么使自己的身躯呢恢复如前了。无量劫之前，当另一位释迦牟尼佛出世宣说涅槃经时，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一菩萨。那么在无量劫之前呢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佛出世，名称呢也叫做释迦牟尼佛。我们就知道了，在这个历史上呢，有很多释迦牟尼佛出世，不单单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呢第四导师释迦牟尼佛呢，在以前的大释迦牟尼佛面前呢发愿他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他的果位、他的眷属、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什么就是祝寿的时间、相好等等都和他相同发了这样的愿的。所以说呢，就是最后呢。他愿成熟呢也是在娑婆世界入世的话成释迦牟尼佛传法就出世传法。那么在以前呢还有很多这个叫做释迦牟尼佛的出世宣说佛法。那么也就在无量之前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出世宣讲的涅槃经，在宣讲涅槃经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个菩萨。 他听到佛陀说法后心生欢喜，急于对佛陀有所供养。那么听到佛陀所讲的涅槃经啊，涅槃经当中所传的意义呢非常殊胜。我们现在所能够见到的这个涅槃经呢，一方面是佛陀即将涅槃的时候呢，它是一种遗教吧，或者就是宣记载了佛陀进入涅槃的这个经过啊，怎么样就是进入涅槃啊，涅槃经当中讲佛陀怎么样入禅定，然后又从这样一种这个一禅，然后到这个这个飞翔飞翔的禅定，然后再下来到一禅，然后再上去很多反之后呢，然后进入到涅槃当中，这样去入到法界当中的。一方面讲到这些啊，就是涅槃的经过，然后还有一些呢就讲到如何证取涅槃的方法，也就是说涅槃经当中呢讲到如何证取涅槃的方式，守戒律，然后呢要抉择一个正见，尤其是在涅槃经当中呢抉择到了这个这个如来藏大无为法的本体等等，这方面讲非常殊胜啊。涅槃经呢也是三转法轮最了义的经典之一。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菩萨听到了这个涅槃经当中所传的法义之后呢，升起了很大的欢喜心，急于对佛陀有所供养。那因身无分文而无法实现，他听完之后呢，想对佛进行这个报恩，想要供养佛陀，但是他自己非常贫穷身无分文，所以说呢是无法实现的。菩萨身无分文，菩萨这样贫穷呢有很多原因吧实际上呢，像有些时候是一种视线的，有的时候是发愿力所导致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自己呢就是非常贫穷身无分文。好像记得是在哪个就是好像是林妈拍的一个传记当中呢，就讲到一个菩萨，他发愿呢就是说不要钱，生生世世都要贫穷，所以说他通过愿力成熟，他以后转世的过程当中每一世都特别穷，所以像这样他即便是变成了佛藏大师，他自己也是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养家糊口的这样一种这个钱财的都找不到的，所以有些时候是这样，有些时候是发愿力成熟如此导致的，有些时候呢是一种视线导致的，为了视线菩萨行的缘故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贫穷，所以说这像这样一种为什么生物分为这样因呢，有很多种不一定就是说这个决定的。贫穷之菩萨便想到卖掉自己换取钱财，但因福德浅薄，竟未遇买己之人。他最后想到一个方法呢，就把自己卖掉就可以换取钱财了。但是呢，因为他确确实实太缺乏福德，所以说连买自己的人都找不到就是即便是想把自己卖掉，找不到一个买主，就是像这样的话的福德已经可以说这个浅薄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了。后来当他回家时，果真碰上一人他就对来人说，你愿不愿意买我身躯那人回答说，我有件事需要人需有人代做，如你肯为，我就可将你买下。那么在这个长提菩萨求法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嘛，他自己为了供养法身菩萨呢，像这样的话想把自己身体卖掉，但是他自己在这个即时上面说随意买人的时候呢，魔王波旬升起嫉妒心，然后呢加持所有的人听不到他的声音，所以他就特别的痛苦，连就是买自己的人的这个买自己这样一种身躯的人找不到，后面是第十天可以说显现出来就说是说要买嘛，就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都是有相似的地方。他就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人呢，就是我有个事情要做，如果你肯做的话我可以瞒你是何等事情？菩萨追问道。男人小心翼翼回答说，我患有一怪病，医生嘱我每日必吃三两人肉才会治愈你若愿舍身，我可付你5枚金币。那么他就说呢，我患了一种这个怪病吧，那么医生说呢必须每天吃这个三两人肉可以治愈了，所以说你如果愿意舍身呢，我可以给你5个金币。菩萨闻言欢喜雀跃，他对那人说，你先将金币给我七日后我即可满你愿望，七天太长，我最多给你一天期限那人如是要求，菩萨连忙答应。那么菩萨听了他的话之后呢，非常欢喜，因为他终于可以得到这个5个金币，然后就供养佛陀了。所以说呢，他就说呢，先把金币给我，先去这个做事情，然后七天之后，你等我七天之后呢，我满你的愿望吧。那个是一个病人，他说是七天是太长了，我要用忍受七天的话，我的这个怪病治愈的时间要往后拖七天，所以说不可以，最多给你一天的时间。那么最后呢，菩萨也答应了。他得到金币后立即前往释迦牟尼佛处顶礼问讯，又将金币全部供养，然后便诚心诚意专心致志听闻涅槃经因他本属顿根故而听完后只记得一个偈子佛陀现涅槃断除诸轮回，何人诚心闻恒得无量乐。 那么这个这个菩萨呢，在因地的时候视线的话，就是这个一个顿根。那么在很多佛陀的前世当中呢，他的根性是特别利的啊，都显示一个非常这个聪颖啊，或就是说福德深厚等等。但是在这一世当中呢，视线上面呢，就福德也缺少，智慧呢也缺少，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一类这个根性吧，就是说视线呢是一种这个顿根的根性。他自己在从头到尾听完涅槃经之后呢，因为他这个记性不好，所以说只记到了一个记诵啊，就是下面这个记词。那么下面这个记词所讲的内容呢，大概呢就是这个意思：佛陀现涅槃，断除诸轮回。佛陀现涅槃啊，这个涅槃的这个含义呢，有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入灭的意思啊，就去世；有些时候呢，是可以说是这个或者圆寂，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现证大菩提果的意思。啊，两种意思呢，可以了解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理解成佛陀显现大涅槃果啊，就现在的话，就是这个遣除一切障碍，然后呢现前佛果，叫做显现涅槃，得到涅槃啊。从这方面应该了解的，佛陀显现涅槃呢，断除一切轮回啊，一诸轮回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呢，这个菩萨到出地的时候，他的轮回就断掉了。为什么说这佛陀现涅槃断掉轮回呢？我们就以前也讲过，这个轮回呢有初系两种，初涅槃啊，不是这个对，这个轮回有初系两种，初的这个轮回呢是在一地的时候断掉了，系的轮回呢是在十地末尾啊，就是现前大菩提果的时候断掉的，因为啊可以说是这个众生的生死呢有一种是可以说有两种生死吧，一个是像这样一种这个一种是这个可以说变异生死啊，像这样这个变异生死呢，像这种变异生死的话，它就是这个这个在最后的时候可以这个断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算是一种轮回吧，还是算一种比较微细的轮回。所以说呢，佛陀现涅槃的时候呢，就断出一切轮回了。何人诚心闻恒德无量乐？任何人如果说这个诚心诚意的听闻佛陀宣讲能够断出轮回的方法，那么他可以获得无量的快乐啊，这个就涅槃经当中的所诠的含义。将此偈牢记于心后，菩萨高兴前往病人家中，每日割下三两生肉供奉于他，因他脑中所思只为记诵业绩，故而并未感受任何伤痛。那么他听了这样一种这个涅槃经，然后把这个一个颂词记到内心当中之后呢，他就非常欢喜的去这个病人的家中，每天呢就割三两肉呢去供奉给他。因为他自己一方面我们知道呢，每天割这个三两肉给他呢，一方面呢每天都要把这个新的肉要割下来，然后呢每天要感受新的痛苦啊，然后呢就是以前的这些割下去的这个伤口呢还会疼痛的。所以如果这样长期下去之后呢，那么就是说这个新伤旧伤一起的话，就是非常就是难忍。但是呢，因为这个菩萨脑海当中呢对这个佛法的含义呢，就是恒时思维，恒时就是沉浸在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这样一种意义当中，所以说呢没感受到任何的伤痛了。一月之中他无有一天间断，那病者也日益康复起来。看到病人日渐好转，菩萨内心深感欣慰，他又发愿未来必获无上菩提。那么就说在一个月之后呢，这个病人就开始好转啊。菩萨呢他自己也是非常高兴，一方面他自己呢就是说这个依靠这个病人的恩德他这个依靠这个病人的恩德呢，他得到了钱财，供养了佛陀，听闻了正法一方面就是非常的这个感谢他，所以说看到的恩人他就说身体开始恢复的时候也非常欢喜。从另外角度来讲，他内心当中有这样慈悲心吧，所以说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受苦的病人终于能够康复的时候呢，他也非常感到这个高兴。他这个时候就为了获得无上的菩提而发了愿。菩萨心想，一个偈子都有如是巨大威力，整个经典若能圆满闻受，功德更无需多言。那么菩萨就知道了，我在思维一个偈颂，那么有这么大的这个威力的话，那么整个经典的内容如果能够思维，整个经典的内容如果能够串习的话，他的功德就更加不用多说了。所以说呢，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也是讲过嘛，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在这个佛陀经典当中呢受持一个偈子，受持一个偈子呢就相当于就是远远超胜整个时间大件事件不满珍宝，然后用来供养这个诸佛的这个三根功德。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受持一个偈颂都有这么大的功德，那么你受持全论呢你受持这个整个经典呢受持一个论点呢，所以说它的功德就更加大了。亲身感受到佛经真实不虚之功德后，菩萨信心更加增上，他发愿道：将来我获无上圆满佛果时，佛号也应为释迦牟尼。 他后来成佛时便开始在人天眷属前广泛宣说涅槃经法门。那么他发愿在成佛之后呢，名号呢也应该叫释迦牟尼。那么最后通过愿力成熟，成佛之后呢，果然呢就说这名称叫做释迦牟尼佛。然后呢他成佛之后在人天大众当中广泛宣说涅槃经法门，宣讲涅槃经法门。一方面我们知道涅槃经是佛陀临涅槃的时候宣讲，但是涅槃经当中所权的含义呢，所权的含义呢就是佛陀在千经就是千经当中呢都是讲，就是很多经典当中呢都是如是这样宣讲过的。这个方面是佛陀为了寻求这个寄送，为了寻求这个涅槃经当中的含义，如是舍身的这样的过程。无量劫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一大圣仙人，居住于深山密林中，具有五神通及大慈大悲心。那么在很久之前呢，佛陀转身一个这个大圣仙人，居住在这个深山当中苦行。通过他的苦行功德呢，获得了五种神通和大慈大悲心。他有日心想，我这所谓大慈大悲心既不能令众生心生欢喜，又不能熄灭他们与无量劫中所集聚之三毒烦恼，亦无法令众生生起圣者正见，而要这虚名大悲心又何用？有一天呢，就开始想呢，我这个内心当中具备的这些所谓的大慈大悲心呢不能够令众生生起欢喜心，也就是他的这个能力还不够，然后呢不能够熄灭他们众生无始以来所集聚的三毒烦恼，就是说我有这样的大慈大悲心，但怎么样熄灭他们的三毒烦恼呢？这方面也是没有做到的。如果没有办法让众生升起这个圣者的正见升起圣者的正见，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呢圣者相续当中这样一种这个正见也就是说能够熄灭三毒烦恼的这个一种这个正见，能够使众生真正升起欢喜的正见，这方面就是圣者内心当中具备的。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在凡夫位的时候呢，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抉择能够获得圣者这样一种正见。如果没办法获得，自己没办法获得，也不能让众生获得的话，那么这样虚名大悲心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大圣想到这里，便开始思索圣者正见到底从何而出。经过几番观察后，他认定正见需通过他人传讲与自己亲身观修而生。那么通过几番观察之后呢，他自己了解到了这个所谓的圣者正见呢，必须要通过别人的传讲别人掌握了能够获得圣者正见的这样一种方法，所以说在别人面前听闻自己可以就说是找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思路，然后呢再通过自己亲身的观修呢，可以升起这样一种所谓的圣者正见。也就是说呢给自己传讲圣者正见的人呢，或者就是说他自己亲证的一个圣者给你传讲，或者就是说虽然不是圣者，但是他了解，他是真正了解的能够如何获得圣者正见的方法，这方面也是可以的。听到之后呢，掌握了方法之后呢，自己必须要这个亲自己观修之后呢，这样一种正见在自己内心当中升起来自己成为圣者这个叫做圣者的正见已经具备了。于是为获殊胜教言，大圣仙人就开始前往大小城市四处寻觅，他一直都无法找到。他自己想了如果要获得正见呢，必须要观修的来源呢，就必须要这个别人的传讲。所以说他认定这样一种这个真理之后呢，开始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当中四处去寻找，但是呢一直没有找到能够宣讲正见的人。此时有一魔众天尊来到仙人前说道，我曾于佛陀前闻听过含有佛号之寄送，如你能剥下自己皮肤，并于日光下暴晒后做成纸张，再以自己鲜血为墨骨骼为笔，将记纸记录下来，我则可将此记传授。这个时候有个魔众的天尊呢到他面前来讲呢，以前我在佛的面前听到过一个寄送，那么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皮肤剥下来晒干做成纸，然后呢再以自己的鲜血为墨骨骼为笔的话，那么我可以传给你。仙人听到天尊所提要求后则思量道，流转轮回中为得财富与玉庙，国王怨敌凶手等人都曾砍断过我无数身躯，但如此现身对任何众生都无细微利益。那么仙人听到这个可以说外这个什么这个魔众的这个天尊所说的话所提的要求之后呢，他做一番思考。 很多大智者就是这样的，做一个事情之前呢，首先呢他自己要就反复的思维，一旦确定之后呢是不会更改的啊，就不像一般的人呢，就听到之后呢马上就也不考虑，马上就答应下来，最后就开始后悔，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就是刚开始呢就是这个不答应，然后呢思考完之后决定之后呢，他自己可以说是承诺的，他就想到呢在无始流转轮回过程当中呢，为了获得这个财富，为了获得玉庙，被国王、被怨敌、被凶手砍断了无数的这样一种这个身躯啊，为了这样一种这个为这些玉庙呢献身无数次，但是这样一种献身对自己有什么利益呢？自己还是一个凡夫，仍然在流转。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呢？对众生没有丝毫的利益。此次为得有意义之佛法而将这有漏不实之身舍弃。这可算作所有舍身行为中收获最大者。那么这次呢，为了自己，为了众生都能够获得究竟的利益，那么舍弃自己的身体呢，在所有舍身当中呢，是收获最大的。确实是呢，这些大菩萨他们所做的这个思考呢，非常的这个正确的。我们现在呢，虽然已经遗忘了我们在过去无始劫流转过程当中曾经舍身的这样的过程。有的时候是为了所谓的理想为了所谓的目标事业，像这样的话舍弃了很多身体，但是呢舍弃身体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是一般的，有些时候呢是非常就是这个难忍的，非常痛苦的过程当中舍身的。那么这些舍身呢就是说舍也舍了，但是对这样一种这个自己和他人什么样的一种利益呢没有生好的，没有丝毫的利益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这方面呢做一个思考。现在即便是就说现在我们已经得到这样文法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好好的应该精进。心生喜悦之仙人，就将天尊观为上师，自己将皮剥下后，与日光中晒干做纸，然后又抽出鲜血以为墨，取出骨骼以为笔，在天尊前合掌请求他能宣说此计。然后他自己非常欢喜，就把这个天尊呢就看成上师一样，然后呢按照他的要求这样做了。做完之后呢，就开始很恭敬的在这个天尊面前可以说合掌恭敬的请求他能够宣说这样一种这个佛法。魔众天尊看到什么魔众天尊看到仙人以极大恭敬心祈求善法后，自己羞愧难当以至于最后竟消失不见。那么这个魔众天尊呢，他根本就没有想给他传法的，他本身就想让他退失一个信心，因为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就是说是内心当中发出了这么大个精进心要求佛道的话，那么这个魔宫也震动，然后他们自己内心当中也非常的恐怖，所以说他们就用这样一种方法就是说剥下自己的皮肤，然后抽出自己的鲜血，再抽出自己的骨头，这方面一般人谁做得到呢？一般人就做到这个时候呢，他的心早就退了，像这样的话根本就不再想寻求正法了，根本就不再想追求菩提道了。但是呢因为这个魔众天尊他看到这个仙人确实是呢就非常的欢喜就是没有一点这个退心，而且呢确实是的这个全部做到了，他自己也非常的恐怖，也非常的羞愧，所以最后呢他自己没办法待下去，就消失不见了。仙人找不到他，只能无可奈何，想到看来我已无法听闻此首偈颂。随后他又发愿道，我以对佛法所起之恭敬心，而用自身自成笔墨纸张之善根定不会耗尽，亦不会虚掷，以我清净心对一切众生所生之悲心，我不顾惜自身皮血骨而为纸墨笔，愿凭此真实语之第十力，此世界或其他世界所有人宣讲佛法之大导师前，我都能亲临法要，并得佛法真谛。一方面呢，这个仙人没听到佛法，非常的这个失望比较这个失望。一方面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还是通过这个荣耀心呢，还是想要这个求法。他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没有这样一种佛法，没有人给我传法，但是呢，这些这个住于十方世界的，住于其他刹土当中的佛陀呢，他们是有清净的这个天耳的，他们绝对能够知道我自己也能够绝对能够知道我心中的这个所想。所以说，他就开始发愿祈请有佛法住世的这样一种刹土当中的这个佛陀能够现在他面前给他宣讲佛法仙人刚刚说完从此刹土往下方过32个世纪，有一刹土名为无垢清净刹土，无垢称王如来正注视传法，他一刹那间就已了知仙人清净心，同时亦明了占卜州众生之后可因仙人而得度。那么 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祈愿吧，通过他祈愿，刚刚祈愿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一个佛陀就了解他的想法的。一方面呢，他知道这个先生的心很清净；一方面呢，就也了解呢，这个先生以后可以对占卜州的众生做很大的饶益。所以说呢，如来便与五百菩萨一起飞临仙人面前。此时整个世界光芒遍布，并降下花雨，森林中草木枝叶花果皆自然发出佛法妙音，成千上万难以计数之天人集中此处。当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佛陀准备为了传法的时候，就带了很多菩萨一起呢，就来到他的面前。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整个世间呢放射光芒，然后所有森林当中的枝叶花果呢，全部自然发出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妙音，然后又此地方呢又具备了成千上万想要听法的天人。如来光芒接触仙人身体，他整个身躯立即恢复如初，未留下任何伤痕，颜色也与过去无有二致。然后呢，如来放光呢，就消除了这个仙人的这个疼痛消除他的痛苦，然后使他的身躯呢能够使他的身躯呢恢复如初了。仙人与如来脚下顶礼顶礼这个绕转，然后合掌说道：佛陀为我真正导师，从今日始我开始正式皈依佛法僧三宝，我听法后必能遣除众生邪见无明黑暗，为获正见请佛陀慈悲传法。那么这个仙人就在佛陀面前顶礼，然后呢就是又绕佛陀又绕佛尊，又绕完之后呢，然后开始合掌请求佛陀呢是真正的导师，那么从现在开始呢皈依佛陀，皈依正法，皈依贤圣身，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正式成为这个三宝弟子。然后呢然后他自己就开始在佛陀面前这个陈白，我可以说我如果听了正法之后呢，能够遣除众生的邪见和无明，所以说呢为了自己获得正见，为了众生能获得正见呢，请佛陀呢给我传法。如是请求后，无垢称往如来便对在场眷属宣说积累福德等持法门，以及金刚八句、法门八句、种子八句等正法这些这个金刚八句这方面呢没看到这个原文吧，所以说不知道就是这个具体的所权到底是什么，没办法就了解的。仙人立刻获取辩才无碍，不忘正念，天尊护佑，摧毁魔怨等境界。他随即就开始在一千年中与大小城市宣说佛法，度化无量众生，并于死后转身无垢称往如来刹土。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佛陀给他传完法之后呢，他自己就通达了，不但通达，而且获得了种种的这个辩才这个不忘正念、天尊护佑这一方面呢都有的，能够摧毁魔怨这些的功德都有。也就是说呢，这些功德奠定了他自己在一千年当中随意的为一些众生宣讲佛法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种种功德的话，就没有办法做到的。佛陀也是首先观察到他能够就说是自然而然，可以说随心所欲为众生传法的缘故呢，才在面前显示的。他自己呢在一千年当中呢宣讲无法度化了无量众生，然后他自己在这个去世之后呢转生到了无垢称王这个如来刹土当中，成为大菩萨。广述情节在集福德等持经中有记载，可参阅。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成为转轮王，在印度灵鹫山无数劫中，以宣花、妙香、盛幢、飞幡、乐器、珍宝、宝殿等物，与成千上万如来前做供养成事，并听闻受持诸法自信平等等持法门，又将此法善写受持，为他人广泛宣说。那么在记载佛陀在以前的时候呢，曾经作为转轮王。地点呢是在印度的灵鹫山，然后呢就说也就是现在的灵鹫山也是名叫灵鹫山，在以前的世界当中呢也有这样的灵鹫山呢也是如是的话就是存在的。然后在无数劫当中呢，通过各种各样的供品供养这个无量的佛陀，然后呢听闻了正法，受持正法，然后呢又把这些这个法呢通过善写的方式呢善巧流传，然后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正法就如果没有善写没有流通的话，很多众生呢就难以得益的，所以说在这个有了正法之后呢，通过书作种种书上的方便，以前呢是抄写，那么现在是印刷，反正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令这样的正法可以说是这个辗转流通的话，那么功德这个利益是这个无量无边啊，功德是非常大的。然后呢为别人呢广泛宣讲，令别人呢也能够知道正法的含义。 无数如来中最后一位名为菩萨，不是菩萨，名为沙拉自在王如来，住世76万年。转轮王即以无法计数之天神檀香珍珠等物对其广行供养，然而后又出家求道，于千百万年中手持修行，即为他人宣讲诸法自信平等等之法门，还为此法门而舍弃无量头手足妻儿珍宝饮食等人与物。那么就是这个转轮王为了能够获得正法，那么就是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供养。实际上呢，这些这个菩萨他们通过这个内心当中的种种的这个福报显现吧，然后呢通过他们的发心这个广大呢，他们能够做这些广大的供养。那么针对现在我们讲的也许就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随喜了。怎么随喜呢？就是一边我们在看这样的一种这个文具，一般在了解当时的情况之后呢，内心当中能够升起这样的随喜心。那么虽然无法获得像大菩萨这么就说这个广大的福德，但是呢你能够随喜一次就能够获得一次功德。有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这个传记的时候就没办法不随喜的，确确实实肯定是升起随喜。那么升起随喜的时候呢，那么就能够获得这样一种相应的功德，也就是说跟随自己随喜的这样一种这个心的力量的程度吧，所以说能够获得这个能够随意的获得这样一种功德的。你说前面我们讲过吧，你真正随喜的时候呢，如果随喜佛陀啊，随喜功德比自己大的人呢，你自己没办法获得圆满的善根能够得到一部分这个时候我们随喜的就是大菩萨了。所以说呢，随喜大菩萨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发心，他的智慧大悲心呢超胜我们，所以说我们处在下面，随喜的对境处在上面，因为说这个时候随喜的时候能够得到一部分。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看一次随喜一次，听一次随喜一次，那么肯定是获得功德，这个是不需要怀疑的。其后又有恒河沙数如来住于灵鹫山上，广宣此法门，诸世尊皆名为释迦牟尼佛，所有释迦牟尼佛均有名为舍利子、比丘等两大弟子及众多眷属，众如来都于五浊恶世出世传法，后为释迦牟尼佛之转轮王，在如是如来前一一听闻此等等词，并精进修持。后面又出世了很多释迦牟尼佛，就是所有释迦牟尼佛教下都有舍利子、目犍连两大比丘都有舍利子、目犍连两大比丘，然后还有很多众多的眷属，他们也是选择五浊恶世救度这样一种这个难以调化的众生而出世的。后面呢就说这个曾经这个作为转轮王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又成佛，他呢也是这个开始呢就是这个传法也有舍利子、目犍连两大比丘的。再往后又有无边妙音如来出世传法，世尊前世亦曾在无边妙音如来、名称妙音如来等众多如来前受持诸法自信平等等持法门。此等道理在月灯经中有广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简历的宣讲而已，就是说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那么在无边无量这个可以说无量无边无数的佛陀面前呢，听闻了很多法门就是这个方面是寻法品。寻法品呢就是说主要是宣讲怎么样就是求法的，怎么样听受这个正法的这个经过呢。释迦牟尼佛转身为三兔时，为求正法，曾在一仙人前跳入火坑。此中此种经历确有其实。以前佛陀为了求法呢就是他转身成三兔的时候呢，为了听法跳到火坑当中，这个是确确实实真实的事情。释迦牟尼佛转身为一国王时，为得半计法，曾于一列人前奉献自己所有衣饰，并举身跃入深渊。那佛陀呢又曾经在一个猎人面前就说这个显现上呢是一个造恶业，但是他因为拥有正法的缘故呢，他在猎人面前就开始这个求法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求法的时候呢，一方面把自己所有的衣饰做了供养，然后呢就是为了这个满足猎人的这个愿望所提的要求呢，又这个众生呢跳到深渊当中。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一国王公主，名为妙智，他为说法丧失身体能早日康复，尽以自身血肉配置食物供养上师。那么前面所讲到的时候呢，是这个什么就是把自己的身肉布施给其他的病人，像这样得到了金钱得到了金钱之后求法的。这个时候呢，妙智公主呢，她是为了丧失的身体康复呢，把自己的身肉做成食品供养上师。释迦牟尼佛如是舍弃生命 王位之次数也不可胜数，他为办祭佛法而以自身做成千灯并点燃，然后在身肉所成光芒中听闻后半句法语，诸如此类之行迹，实难以算数比喻而得了之。那么就是经历了这么多苦行，所以说呢才圆满了，就是这个量等恒河沙的这样一种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就这样圆满了这么多的功德。那么就因为这个做这么苦行而群法的缘故呢，才能够救度一切的众生啊，就是无有疲厌。世尊于无量劫中不顾及自己所受痛苦，精进寻法苦行不错，真可称之为为佛法而苦行之安忍度。一是行持摄善法戒，也可算作铠甲精进与加行精进，同时也是为佛法而行之舍施法门，并能升起听闻智慧，间接也算对众生之法布施。且为出世间禅定之因，故而此寻法品真可谓具足六波罗蜜多。那么这个在最后这段话当中介绍呢，在这一品呢叫做寻法品。那实际上在寻法品当中呢，佛陀是圆满修持六度的。怎么样圆满修持六度呢？这个时候呢，波波那么切他老人家呢就给我们做一个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分析，让我们了解在寻法的时候呢佛陀具备这个六度。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寻法的时候，如果能够好好作揖的，也可以具备六度的比如说我们在学前行的时候，在听持正法的时候，怎么样圆满布施度？怎么样圆满持戒度、安忍度、精进度、禅定度、智慧度？这个方面都是讲过的所以说呢这个只不过就是我们要这个好好去分析而已。如果不分析了，就认为就是听堂课。如果真正有内心当中通过广闻之后呢，他有了一种这个作揖的能力有一种殊胜作揖的能力的时候呢，那么听一句法的时候呢，他能够修持很多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善法，在行持一个善法的时候，能够圆满六度的这样一种善法，这个叫做方便善巧。确实就是要方便善巧，有方便善巧的人成佛快，没有方便善巧的人成佛慢，这是决定的一个规律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就是通过这个广闻博学之后呢，了解这些这个善巧方便，能够使用，能够运用这些善巧方便，那么在一刹那之间圆满，就是这个这个无量劫的质量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看自己是怎么样作揖的，自己内心当中的智慧大悲有没有这样具备。如果具备的话，就是顿根者千百万劫当中积累的质量，立根菩萨一刹那之间就圆满的。所以这方面呢，必须要了解。怎么样呢？首先一个安忍因为在这个什么呢，首先我们讲安忍度。安忍度在寻法品当圆满呢，我们可以看佛陀他老人家在因地的时候，为了寻法为了求法，怎么样忍辱的怎么样安忍这样种种苦行的。所以即便即使就说是这个什么可以说是就是因为他这个安忍了很多苦行，所以说完全可以包括安忍度。然后呢一是行持善法戒，那么就是持戒度这个第二个就是持戒度。持戒度当中呢有这样一种这个禁止恶行戒、摄善法戒和饶益有情戒。那么在这个当中观察的时候呢，具备这个摄善法戒为什么具备摄善法戒呢？因为它就是为了这个度化一些众生发菩提心去求法的缘故，所以说呢是摄持一些善法的，所以说可以包括在持戒度当中。然后呢也可算作铠甲精进。铠甲精进呢就说是发愿嘛前面他们讲的就幻甲精进，幻甲精进就是说在做一个善法之前呢，发一个勇猛的心。那么就是说，佛陀每次在求法的时候呢，就前面讲的，即便是他在受到种种酷刑的时候，他也是不愿发愿回向无上善根的，无上菩提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发愿成佛发愿行菩萨道，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幻甲精进或者铠甲精进与加行精进。那么加行精进是什么呢？那么在这个求法过程当中，做很多这样的加行做很多这样的一种事情，所以说叫做加行精进。这个加行呢，不能理解成前行的意思就这个加行实际上就是加工用行。这个加工用行呢，很多地方就是修法的意思。那么就是在过程当中，它一种这个真正投入的一种这个修法，所以说加行精进。然后呢，同时也是为佛法而行之舍施法门。那么就是为了求法做了很多布施。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善根呢回向给众生呢，全部都是这个布施方面所设的。所以说呢，在求法的时候圆满布施度就是像这样的话，舍施法门很明显。他自己呢也为众生讲法，然后呢也把这样的财富供养给上师然后也把善根做回向，这些都是布施，并能升起听闻智慧，这个是智慧度所设的升起听闻智慧是智慧度所设。所以说呢，智慧度有这个闻慧、思慧和修慧。那么在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他听闻佛法之后升起这样智慧，叫做闻所生慧就升起了听闻智慧，间接也算对众生之法布施。 且为初次间禅定之因。那么怎么样就是说是寻法当中获得这样禅定度呢？因为这样一种初次间的禅定呢，必须要通过圣观的摄持，如果没有圣观摄持的这个禅定呢，只能叫世间的禅定。所以说呢，佛陀在寻求这样法呢，全部都是讲这个怎么样获得这个初次间的这个圣法，也就是说很多是讲到了圣观的修法的，比如前面怎么样就流转呢，怎么样还灭啊，没有五蕴啊，没有这样我所，就全部是圣观的。所以说如果要获得初次间的禅定，你没有这样的圣观智慧摄持是根本无法承办的。所以说呢，佛陀所听闻的正法寻求正法呢，是完全什么的初次间禅定之心啊，这个是包括在禅定度当中。或者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佛陀在这个因为禅定度的本体呢，它就是一心不乱。所以说呢，佛陀如果佛陀在求法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其他的，他一心一意的想求佛法，这个就是禅定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包括在禅定当中。所以这个方面只是略讲而已。如果按照庄严经论当中的分法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每一个分六种的话，36种这样的都可以分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方面呢，只是一种这个略讲啊。实际上如果展开来讲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每个里面都完全包含了六度的啊，都就是说原。包含了六度的修法，他在行持任意波罗蜜多时，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具足六波罗蜜多所有内涵。我们都了知菩萨所有作为是乃依心为主而行之，也即以心来安立六波罗蜜多。那么我们更应该了解呢，菩萨所作所为全部都是以心为主。可以说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呢，首先内心当中呢，对一个善法的这个对善法的一种这个高度的兴趣非常强烈的兴趣，然后呢开始为了这个求佛道发起菩提心，然后在这个可以说是求法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为了众生的利益如此安忍种种痛苦的，最后呢也是为了把这个善根做回向加持，全部都是以这个心为主的啊，所以说呢心而带动了身语。因此说呢，这个方面可以了解是心来安立六种波罗蜜多。以上圆满宣说了释迦牟尼佛广行寻法之种种公案。那么虽然佛陀还有很多这个时候没去讲的是不可胜数的，但是呢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没有一个遗漏的，反正呢这个佛陀的寻法的时候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些这个公案呢全部已经收进去了都已经收进来了。所以说呢可以讲是圆满宣说了佛陀广行寻法的种种公案。今天讲到这个地方。